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能够上一次到这边是大概是六个月前在中文堂，今天弟兄我带来的题目是保罗的十架使命。首先我先代表北堂的众肢体来向弟兄姐妹问安，这是北堂大概几个星期一个月前照的一张合影，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昨天这个晚上有一个庆丰收或者是 Harvest Festival 的一个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这个弟兄姐妹在一起来庆祝。那谈到这个庆丰收，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那北美的华人教会它的传承是什么呢？传承这个图比较小，不是就告诉你说，首先在上面有一个蓝色的图，这个蓝色的图呢我们会看到说这是从大卫之星，从犹太教到基督教，然后从左边下面这一下来的时候，在快到最底下的时候有个橘黄色，我一会儿来仔细解释一下。不过我们昨天所庆祝所做的庆丰收，实际上是跟我们教会的传统是很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所谓的鬼节，在每年的这个 Halloween 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教会历史上，是在四世纪还是五世纪的时候，那时候这个教会把它这个世俗的一个节日转换成纪念这个圣徒或者是已经过去的这个圣徒，他们在炼狱中所遭遇的这个痛苦，然后为他们祷告。而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之后，这个改教家们就竭力反对，说这种所谓的有炼狱之苦的教导不合乎圣经。所以基本上虽然教会后来废除了，就特别是新教的教会废除了这个叫万圣节或者万灵节，万灵节是在这个10月31号，万圣节是在11月1号，后来就把两个放在一起。但是呢，这个当教会有影响之后，教会错误的影响就流传到那教会废除，但是后来民间还有很多兴起。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万圣节跟万灵节是受到我们教会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一个错误的教导带来世俗化的影响，以至于虽然教会新约教会新教的教会废除，但是还是延续到今天。那这跟弟兄我今天讲的信息很有关系。我想我这一次为什么特别是在十月最后一个主日要求在这里来为大家分享，就是我希望我们知道，我们教会虽然是寇监督在40多年前所建立的，神使用他的仆人，但是我们真正的传承乃是什么？乃是从我们是宗教改革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长老们不会去罗马朝圣，我们也不会去跟教皇或红衣主要报备啊。所以在新教的传承中间，在10月31号或者10月的最后一个主日被称为宗教改革主日。所以我希望能够我们知道说，我们真正的信仰的传承乃是大公教会的传承。那大公教会的传承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记号啊。昨天我跟吴牧师，刚才放吴牧师的照片也是有原因的。吴牧师昨天穿了一个叫三四世纪的修道士的服装，大家看到了对吧？那他问我说找个名字吧，我说哎 ，Saint Patrick。那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这个提醒就是它是一个教会内部的更新。那么它有一个口号，他吴牧师说，那我总得讲什么拉丁文吧，他说我也没学过拉丁文，那你教我一句拉丁文。我说我今天刚好讲这个，你就讲 post tenebra lux。 他说这什么意思啊？当然他知道了啊，因为我以前讲过这句话，英文就是 after darkness light， lux 就是 light 啊， post 就是后， tenebra就是 darkness， 翻译成中文就是黑暗之后光，黑暗之后光。所以从宗教改革之后，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纪念宗教改革，是因为这是旧教会历史上或者是人类救恩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归圣经，回归纯正的信仰，回归合乎神心意的牧养所以我称为我觉得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传承是什么。那今天我就会借着使徒保罗他的蒙召来看，多使徒保罗他的蒙召，他必须要思考为什么他所迫害的耶稣在他看来是一个犹太教的异端，或者是一个犹太教的一个 一个分支，一个错误的，把一个高举在一个在十字架上被咒诅的人。那使徒保罗他的蒙召是他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他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公教会的使徒。那我们今天也会借着宗教改革的一位领军人物马丁路德来看，我们所领受的新教的信仰为什么也是不是一个分裂，而是说像好像这个基督教是真正继承了犹太教，这个或者是耶稣是真正显明犹太教所指向的那位弥赛亚。我们所今天所相信的新教的宗教改革的这个五个唯独的话，他所回到的是回归圣经。所以马丁路德他以他为首，但是有很多的人与他同样的一起努力来回归圣经。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所承受的乃是大公教会。所以大公教会，大家在这个中文你可能看不出来是什么，它是英文是什么 Catholic， 是小写的 Catholic。所以你说，哎，罗马不是罗马教会也叫 Catholic 吗？对，它是大写的，所以我们一般不称它为大公教会，我们称它为罗马。我们是大公教会，小的 Catholic。因为宗教改革让我们恢复到对圣经真正的认识，或者对称义成圣的真正的认识。那通常我今天会用使徒保罗的扫罗，他那时候叫扫罗，蒙召的这个过程来看到说，他的蒙召虽然很简单，但是却在圣经中重复了三次，而且这三次指向他将来所要做的事情，而非常的宝贵。因为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跟榜样，就是我们当怎样跟随神，我们的教会当怎样跟随神。所以教会的这个基督是说，基督是全地之主啊，全地之主是全教会的主，是大公教会的主。所以我先读一下使徒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章的1-31节。好，我来读一下。扫罗不断用威吓凶悍的口气向主的门徒说话，他去见大祭司，然后写信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到这兴奋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啊，迫害教会。扫罗在途中将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有一道光从天上下来，四面照射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应该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们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他三天都什么都看不见，也不吃也不喝。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继续今天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经文，就是使徒扫罗的蒙召。求主你自己的话语，你的圣灵开我们心里的眼睛，正如扫罗他曾经是也被光照之后他一时看不见。主，就求主你今天的光借着你的话语来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渴慕，更加的追随。求主恩膏孩子的口，也恩膏所有听到你话语的人。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教会历史上我们知道中一个有一个词，英文叫 goat 啊 ，goat 英文是一个缩写，它是什么啊？你不是山羊哦，是什么 ？Greatest of all time 啊！所以我说这个弟兄，我很喜欢打羽毛球，这个上面是 Greatest of all time badminton player 啊，这个我们的林丹。然后呢，我们湾区有一个 Greatest of all time， 就在我们住街的附近 ，San Mateo 附近，是什么 ？Brady 啊 ，Tom Brady。他是 Super Bowl MVP for 两个不同的 franchise 啊，这是没有其他的这个 quarterback 可以做到这一步。那我们今天来看的这段经文，使徒保罗的蒙召，他可以称为教会历史上或者是第一世纪最伟大的啊，或者是在圣经中间处最伟大的神学家。那这段经文非常宝贵，因为我看到他是怎么呼召。因为保罗他出生的时候是犹太人，他的家族的信仰是法利赛人，让他成为法利赛人，但是他的公民是罗马人，他受教育是希腊人，靠着恩典成为圣徒，成为基督徒，同时成为传道人、神学家、布道者、牧师、教师、组织者、领导者、思想家、政治家、战士，还有爱人。 扫罗是一位爱人，他是爱谁？爱神，爱基督，爱神的教会。所以扫罗他的这个背景还非常的宝贵，因为我们要知道他曾经是教会的敌人，特别是耶稣的敌人。所以保罗在他的这个书信中，他曾经这样说，他说，从前我认为自己必须竭力反对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做，我不但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把许多圣徒收在监里，而且他们被杀的时候我也表示赞成，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我非常厌恶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镇。我们今天看到这段光照，在这个时候扫罗他是竭力迫害教会。他为什么要迫害教会？因为他为神热心。这是一个做事的时候就是非常专注非常热忱的人。我不知道你遇到过没遇到过这样的人。在英语世界的牧者中间，有一位对我影响非常大，就是我这个 John Piper 牧师。他就是在这个世代一个领军的，用他的 passion 来传递一个伟大的信息，就是上帝是配得我们的，我们要想借着享受上帝而荣耀神。当扫罗他这样去迫害的时候，他也很清楚他为什么要去迫害，因为他为他祖宗的遗传热心，为传统热心。所以当耶稣的光照到他的时候，我们听到说他这时候是拿到耶路撒冷的这个长老们的这个敕令，让他去抓捕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的生命带来一个伟大的翻转。这个翻转他要思考，他要接受，就是耶稣用光照着他的时候，耶稣实际上就跟他说，你这条路是不通的。你注意到他刚才讲到说，他起来的时候眼睛看不见，他很奇怪，这个是晌午的时候，然后呢光照着他，他看不见，他眼睛没有坏，但是他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是一个记号。因为耶稣要帮他扭转，说今天你若不真的认识我是谁的话，你虽然还活着，你走在一条死路之上。所以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这句话非常绝对，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一位保罗他说，有人用希伯来语向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在整本圣经中间只有八次上帝用双重的语气来呼召人啊，扫罗是很荣幸的被呼召，而且但是他首先他就说，你是谁？我在正午的时候大光照耀的时候我居然看不见，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所以你知道，今天当我们聚集在教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教会是耶稣身体的彰显，是福音有形的显明。扫罗他就是开始就是轻看甚至是迫害教会，但是呢我们来今天说，马丁路德曾经也是这样的一位人。大家都知道马丁路德，我们今天谈到宗教改革的这个纪念日主日的时候，马丁路德他虽然他曾经他是成为修道士，他在什么时候成为修道士？那个时代的人，他的这个成为修道士是一个很戏剧化的。他在回家，从大学回家的路上，呢，你知道他们就相信所有的自然现象都是什么？都是上帝的手。所以刚才的诗歌实际上有一那个坚固保障的时候，他那个诗歌好像你觉得有点奇怪，他说世界充满鬼魔，你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哇，那是因为中世纪的人，他们对上所有的万有都是在上帝掌控之中，是非常的相信。所以他的这个成为修道士是很戏剧化的，就是他在回家的路上，天这个打雷下雨，他就非常的敬，他说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他是对自己的罪恶非常敏感的人，他就后来在那个雷电交雨家的时候，他赶快下来下马说，他说圣安妮救我，然后呢我愿成为修士。圣安妮是谁？因为他的父亲是做矿工的，圣安妮是矿工的修士啊，就好像这就是中世纪的信仰，就是不要怕耶稣太可怕了，所以要借着圣安妮，借着其他的圣徒来到耶稣面前。可是他非常的，对他来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暗，就是他发现他做了修士之后，他仍然恨恶上帝。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神的律法太严厉了。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去读登山宝训，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登山宝训，我称它为天国的大宪章，很多人觉得很喜欢。我们知道圣雄甘地死的时候，他口里放着一张纸，这个纸上写的是登山宝训。可是如果你学过法律，如果你思考上帝的要求的话， 登山宝训不仅仅是那个圣洁的光照的那个天国大宪章，可也是一个非，如果你没有得救的话，你看的话，他的要求的话是非常的严苛的。最后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你们断不能进天堂。今天有谁可以胜过法利赛人？所以路德在修道院的时候是恨恶神的，因为他说我努力去爱神，我现在全人都奉献给上帝，我全时间的在这个修道院修习，然后我为罪刻苦己身，甚至他说我这个叫做禁食，我都快死了。他就为什么要禁食或者刻苦己身，就要除去这个肉体中的情欲啊等等。他说但是我心中真的是没有喜乐，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该怎么样才能得救。所以他去罗马的时候他也去朝圣啊，今天你去罗马的这时候这个有个圣阶也是朝圣，一步一步跪上去，跪上去跪到上面还要去读一个Rosemary, 就是一段祷文。他做了这些所有的事情，他说这真的吗？这是真的吗？啊，他的发现就是他必须要回到耶稣怎么来认识这位救主跟耶稣。所以当我们看接下来我们看扫罗是怎样发现神的，被神拯救的。那时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主啊，我在这里。然后呢，主对他说，起来往那叫直接的路去，在犹大的家里找到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过来为他按手，让他能再看得见。亚拿尼亚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讲道，这人说他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待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要捆绑一切求告你的人。主对他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扫罗弟兄，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得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立刻好像有磷一样的东西掉下来，他就能再看得见，于是他起来受了洗，吃过饭，体力就恢复了。在这个短短的叙述中间，我们首先再一次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这个异象，亚拿尼亚见到异象是说扫罗会见到你来，你很有意思哦。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圣灵，还有一件事情是亚拿尼亚这个人的身份是很特别的。且不要说他的名字跟那个就是欺骗圣灵最后被致死的亚拿尼亚是同一个 first name 啊，所以 first name 并不能相代表什么。而且还有一个，就在使徒行传中间是第一次有一位非门非使徒非执事的人，然后呢来什么？来去印证神在一个教会的敌人身上是最后成为伟大的使徒的扫罗身上的得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觉得在我们的使徒信经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信圣徒相通。这一位亚拿尼亚在人看来是很普通的人，他不是什么有身份有职位的人，但是神就使用他，他就去了，因为他听神的话，他进了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扫罗就什么，他就说，弟兄，耶稣告诉我，那位是耶稣啊。然后呢，圣灵就降，圣灵必在你身上。然后呢，扫罗就领受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提醒。我们今天在教会中间，不是说谁有什么职分那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聆听上帝的话语。所以当宗教改革来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在宗教改革有很多的导火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导火线就是我们跟这个死人在进入天堂之，就是圣徒在进入天堂中间有一个所谓的炼狱。这个炼狱呢，就变成一个当时的罗马谋利的途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一句话语，这是多米尼克的一个修道士，他很有口才啊。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有口才但是不传讲福音的假教师，他说As soon as the coin in the coffer rings, the soul from the purgatory, 就是炼狱 springs. 一旦有一个银币掉在奉献箱中响起来的时候，那在炼狱中间的有一个什么灵魂就得到了解脱。 哇，这句话讲的是又押韵又形象哦。路德为什么会钉上95条论纲？然后当然他不是唯一的，而且在他前100年有这个胡斯，在有许多的改教的先驱，还有与他同志向的同时代的改教的影响家，就是因为他关心圣徒对他们所相信的耶稣不要迷信。再讲一遍啊，基督徒可以对耶稣产生迷信的错误。比如说我今天到教会来崇拜，弟兄我曾经也是这样，也有这种到教会来崇拜安慰上帝他老人家一下，很久没去了啊。然后呢我奉献一点上帝的这个恩典，可能会 去做一些 exchange， 这些都是从异教来的。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万圣节也是一样的，这个炼狱的教导在圣经上没有，不是很重要的。路德是很强烈的反对，以至于他就说在我教区的我所能影响的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结果这位多米尼各的人没有侵犯他到他的领土，但是什么呢，在他那个河对面的另外一个教区去什么，就好像一个抓马一样，表演一个戏剧一样。你看那个下面那个红毯啊，然后那个奉献箱抬出来啊，那都是仪仗队啊，那都是一个很就是像一出戏一样，就在他对面不远处，不是他的教区，但是是个过河。结果路德教区的这些天主教徒或者罗马这些那时候的基督徒就被这种花言巧语，被这种迷信就跑到那个教区去什么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路德非常的，那当然他要先通过正式手段，不过他所带来的这些就是什么，让人不要迷信，不要对耶稣有错误的相信。教会非常看重这件事情，真教会一定很看重这件事情。所以对圣礼有错误的认识，然后呢这个赎罪券对教会的财务有非常好的这个帮助，但是对圣徒的信仰却是糊里糊涂，以至于教皇的敕令被做成一个好像不能够否认的事情。今天你说天主教有没有学到这个功课？答案是有也没有。啊，为什么没有？我们以后再讲。但是基本上这个赎罪券的教导还是没有删除，而且呢这个教皇的权柄也同样的就是教皇的敕令有些敕令是跟圣经有相同的权柄。所以对宗教改革来说也是像，就是使徒保罗他要思考他的犹太教什么地方走偏了，宗教改革的领军人物们就要先思考说教会什么地方走偏了。他不光是道德上的败坏，最近有一个调查，就是基督徒是不是因为教会领袖的道德败坏才离开教会，答案是大部分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啊。好，所以回到这里，扫罗他是做什么？扫罗跟大马士革的门徒住在一起，住了一些日子，立刻在各会堂传扬耶稣。你看他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凡听见人都很惊奇说，哎，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人的不是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他不是到这里来捆绑他们带他到祭司长那里去吗？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然后呢他们昼夜在城门等候着要杀他，但他的门徒却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了下去。我们经常说基督之家的这个创家的建立教会的一个经文，就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扫罗，他使徒保罗他得救的时候是神使用一位平信徒去与他接纳他，然后他也很清楚一件事情，他得救从来不是一个人得救然后随便游走在各个教会之间， No， 他与圣徒同住，在同住的时候他就努力的来见证神，让人知道他虽然是曾经是迫害，甚至是曾经是轻看的，但他现在认识耶稣的教会才是上帝的旨意中的旨意，心意中的心意。所以扫罗很有意思的，他很喜欢夸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他为教会所受的苦。然后呢他很喜欢讲的是什么，就是他受苦之后他思考他所信的上帝是真是假。所以扫罗在这个保罗在他的书信中他说，弟兄们，我要你们知道我所传的福音不是照人的意思， 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你们听说我从前在犹太教中的行径，我怎样竭力迫害在上帝的教会，我比他们更激进，为传统热心。然而那从母腹里把我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就把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让我在外邦人中传扬他。然后你注意到他说，我没有跟有血有肉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到阿拉伯去，后来又回到大马士革。扫罗他的改变，他必须要思考他什么地方。他们说扫罗在21岁的时候可能拿到的学位是两个博士学位，因为他受到了犹太最好的拉比加马列的教导，他又受到希腊文化的熏陶，和这个学他所在的大树是有名的大学城。所以他到底什么地方错了，什么地方没有抓住，以至于神用大光来引导他，来将耶稣显明给他。圣经为什么没有讲耶稣，但是今天耶稣说，我就是旧约所指向的那一位。所以扫罗接下来他得救之后怎么样，他有这么多的学位，他有这么多的学识，他把他的心思意念，他就要思考，神拯救我，我来做什么。当然神已经跟他讲了，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大家却都怕他，不怎么见他，但是只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一一述说出来。于是感谢神，扫罗就可以在耶路撒冷与门徒同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且呢和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带他下凯撒利亚，送他往大树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建立起来，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逐渐增多。这段信息，这段经文内容非常丰富，我们就看几个主要的。第一个是扫罗为基督舍己，这个舍己也包括进入教会，所以他非常看重与门徒的相交。虽然他所领受的信息，他说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圣灵，从耶稣主耶稣自己来的，但是他必须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能够说我爱耶稣，我爱上帝，只有在有形的教会中间来跟随。所以很感谢神，神使用了亚拿尼亚，也使用了巴拿巴，把他带入教会，同门徒来往，放胆传道。那第二个我们要看到这个词，就是放胆传道。他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跟人辩驳。为这个辩驳，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要辩驳，因为他要救一些人。你会看到扫罗，虽然是保罗被称为这个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去犹太会堂，先去犹太会堂，他爱他的弟兄，所以他要知道犹太会堂的那些犹太教徒很可能是最早期能够相信耶稣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看到说很多人不信，所以他被迫害，因为初期的教会被看成是犹太教的异端。所以扫罗或者保罗，使徒保罗，他夸口的是什么？他说，我夸口的是为众教会操心的事。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你注意到他这里讲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属灵上的软弱，属灵上的跌倒，就是不爱教会，不爱基督。他说，我若必须夸口，就夸我软弱的事好了。他说什么？我在大马士革的亚历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要抓我的时候，我就用什么，有人用筐子从城墙的窗口上坠下，脱离了他的手。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实际上在美国，我们可能没有体会到，我们如果跟弟兄姐妹在路上传，跟慕道在路上传福音，都没有人监控的感觉，因为是可以自由的。然后我们聚会的时候，不会说知道在一个监控的环境下，我甚至都坐在一个角落里，然后呢，不要被一些的东西录下来。我们实在不能体会到这件事情。但是扫罗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他就想到说，你知道吗？我就夸我的软弱，为福音所受的苦。弟兄，我这一次去中国的时候，有机会跟一位家庭教会的弟兄见了面， 但我知道他是被盯住的。然后我们在就是吃饭嘛，交通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来，一看就是一个，就好像有点神志不清，但是他又盯着你。然后我们当然就好像说不用管他就好了。但是这是真实的。然后这些东西保罗在他的生命中也是一样，他知道说他是曾经热心来为他祖宗的遗传来迫害教会，好像就是颠覆，不是罗马政权，教会是什么？颠覆犹太教纯正的传统啊，伤害了犹太民族的感情。 No， 不是的。保罗说什么？我辩明福音。辩明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耶稣基督，福音是借着信心来抓住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所以当改教家们来恢复到这个对福音的真正认识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思考说，什么是使人能得到救恩的？是靠着行为呢，还是靠着信心？所以当这个马丁路德他在他的教导罗马书诗篇的过程中间，他发现说，像扫罗一样，就是犹太教今天为什么还是不能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无法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卑微的被杀，羞辱的死。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分水岭，十字架是救赎历史的分水岭，在永恒终点判别的就是你相不相信耶稣是十字架上死去的又活来的那一位。十字架不仅仅是献祭啊，不仅是除罪啊，不仅是胜过魔鬼，不仅是敬虔的榜样，但是他发现说，上帝自己的软弱跟羞辱，使人从邪恶的权势之下，就是死亡的权势之下被释放。所以路德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啊，也是我们在新教非常强调的，就是基督徒虽然是得救的，虽然是圣徒，成为地位上改变，但是我们同时也是罪人。这个人的罪并不因为我成为基督徒而去掉，相反，人的罪因为我成为基督徒，我对我的罪会更加的敏锐，而不是更加的迟钝。所以在路德的讲论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做很多有两种人，一种人叫做荣耀神学家，一种人叫实价神学家。实价神学家才是合乎圣经的，他是什么？他说这个世界是堕落跟邪恶的，人生命不可拦阻地奔向坟墓。所以你看在好的圣诗中间，他经常会提到死亡，经常会提到失望，经常会提到什么？魔鬼。为什么？因为我们世界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人的老去逝去。他说十字架的神学家能够看到十字架的逻辑是什么，十字架的逻辑就是软弱跟死亡尽管是痛苦的，但是在基督里被上帝彻底翻转，因此呢，痛苦和必死的命运反而成为我们强有力的途径。这也反映在新教的传福音的观点上。我们为什么传福音？不是要把它带到一个社团，让大家你好我好，大家比较 buddy buddy， 然后去鼓励大家去有一个正能量。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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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把人什么？把人让他真实面对死亡。死亡本身通往乐园的大门，这只有因着基督的恩典，人才能看见这件事情。所以在使徒保罗或者是马丁路德的教导中，他就会说，外面的人渐渐逝去，但里面的人日渐强健。身体所受的伤害绝不会危及灵魂，因为我们的灵是什么？单单靠着信心抓住上帝，抓住耶稣所成就的一切。所以身体所受的最大的恶，死亡，只不过是通往复活的道路。这就是十字架的教导，是基督徒的真正的人生观。所以对使徒保罗，当他成为扫罗到保罗的时候，他就开始说，我传扬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基督。然后今天许许多多的这些蒙召做传道人的，有许多人走偏了，他们不愿意传讲这个让人不舒服的信息。这里下面有一个右下角有一个图像，就是这个叫 Voice of Martyrs 啊，是这个殉道者的声音。这个创办人是罗马尼亚的一位犹太的路德宗的犹太人，然后他也是路德宗的牧师。 他呢很有意思，他说他就是一个无神论者，最早他是很早失去了父亲，他是个孤儿，然后呢，他在这个他曾经呢这个官府在政府做了一个不错的职位，然后他跟他太太都是犹太人，但是后来他被上帝的灵改变，以至于他知道有一位在罗马尼亚的这个村庄的一个老牧匠，你知道吗？罗马尼亚有1000多个村庄，这个老牧匠呢就说，我死之前总要救一个，因为罗马尼亚有很多犹太人，东欧有很多犹太人，然后呢，你今天去东欧的话，不论是波兰、罗马尼亚，然后他说我希望能够救一个人，然后特别是犹太人，因为耶稣是犹太人，因为他也知道犹太人不信，而且那个是二战之前，然后呢，那个老牧匠就祷告，上帝，你派一个犹太人来，然后这个Richard Wombrandt 这位呢，他就说罗马尼亚这么多村庄，我为什么就好像对这村庄很感兴趣，我就去那儿了。去那儿之后，那老木匠就把他当成上帝给他拆给他的个任务，还有这个老木匠跟他的太太对他的呵护与关怀，他说就好像一位美貌的女子从来没有被人追过一样啊，就是他说我感觉好像是全心以力来追我，把圣经送给我等等。然后他说后来上帝就改变他，不但改变他，还使用他，让呼召他成为牧师。但是他说你知道吗，当我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现在就不要讲传统，那时候这个二战之前那个传统犹太教不再做这种事情，他也不是主流文化。谁迫害他？纳粹，先是纳粹德国。他说纳粹德国是什么？打，暴力，棍棒打。他身份还是不错的啊，你看他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是什么路德宗的牧师了，对不对？他是一个传道人。那时候纳粹德国也说我们是基督教，可能基督德也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就打，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统一口径嘛，要很多东西就是 The Führer 啊，这个 High Hitler 这个只有他是最权威，不是上帝。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纳粹走了，谁来了？他说美国跟英国人决定了把罗马尼亚给谁？共产党人。他说共产党人更厉害，他说用爱的语言包装了爱的语言，然后把所有的意识形态扭转改变。他怎么扭转？他把这些东正教、路德宗、基督教牧师都招来啊，几千人的大会选举斯大林同志是我们什么基督教的 president 啊，领袖。然后以前是什么？以前是 your grace 啊，成为这个 bishop 主教 your grace， 他现在成为 comrade grace， your the comrade bishop 啊，主教同志。他说有一次聚会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斯大林选起来以后，然后他们就在上面就说基督这个信仰一基督跟共产主义是可以平和搭配的。然后他的太太听到他们在那个一起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现在就有人在耶稣脸上吐唾沫，你要不要说两句？他说你知道如果我站起来说两句的话，因为那是全国性大会，而且是正在被 broadcast， 他说如果我说起来说两句的话，他说你可能会失去你的丈夫。他太太说我不希望我有一个懦夫的丈夫。他就站起来，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不能够选举一位迫害杀害基督徒的一位恶魔，我们来效忠这样的人，我们效忠的唯一的对象乃是耶稣基督。罗马尼亚的人都听到了，他说他之后为这个受了许多的苦，但他觉得都值得，上帝在那个时候感动他，你是否忠于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什么？弟兄们，弟兄，我今天到这儿来，我想这段经文勉励他，我到你们这里去并不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战兢兢，我所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委婉智慧的言语，而是以圣灵的大能来证明，为要使你们的信不要靠着人的智慧，而是靠着上帝的大能。保罗接着说，他说 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但我们却是传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对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对外邦人说是愚拙，但对那蒙了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凡是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行一切去行的就被咒诅。你们当靠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的两次重复他的得救经历，最后他第三次重复，就是在那位君王面前，亚基帕王面前，他说什么？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我先在大马士革，然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乃至外邦。你看他是大公教会的信徒使徒，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与悔改的身相称。弟兄，我在上个主日的时候有幸第一次被邀请去了为跟一些中国家教会的传道人们分享一个题目，题目叫就是大概是我跟伟成弟兄八九年前的翻译的本书，叫真假福音啊，在这个右上方。他就我们就是要说，扫罗他为什么要去跟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辩驳，为什么要试图向他们表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他知道他走偏了，他的所有的学识，所有的希腊的犹太教的教导，都让他没有认清楚耶稣是谁。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有很重要的提醒，我想基督之家的弟兄姐妹，我真的期望说，你在基督之家如果得救，如果跟随神的一段时间的话，请你不要相信伪福音跟假福音。大家都看过这部电影吧，无双啊，如果没看过你就知道是假钞的问题，那个背后是一个假钞啊。美国为什么这个假钞流行，就是很多人拍电影，因为美国这个钞呢，一块钱跟一百块钱是什么，是同样大小的，所以如果能搞到把那个一百块钱的那个一块钱拿下来，然后把油墨去洗掉，然后搞一个机器，当然那个机器都是 license， 很多是不能拿到的，然后呢去印刷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什么，今天啊，而且我们在中国文化中间有什么李鬼跟李逵啊，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叫做真假美猴王啊，在任何时代当有真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啊，都有什么山寨版。很不幸的是，我们中国文化可能对山寨很实心啊，但是我想说那些东西就罢了，那些东西就罢了啊，但是千万不要信假的，不要信假的福音。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想说，我们教会为什么有这个宣道组开始定有一个具体的规章出来，规章就是说我们要支持，我们所能够支持的是应当看重是能够与福音派的信仰一致的教会宣教士跟 宣道机构，然后呢我们能够他们所在的教会是能够看重福音的传扬，福音派的信仰，健康的教会的成立。福音是什么？我想从五个维度来思考。福音是人得救唯独靠着恩典，福音是只要有真的信心你就必得救，不是按照你信心的大小，而是按照你信心是真是假。就好像卖主的犹大，他从来没有过真的信心。福音是在唯独在基督里的。我们之所以在上帝面前称为义，不是因为我信了耶稣之后做什么，或者是因为我做到一定程度我才得救。因为天主教有这种很，他们说这个最早的那个相信天主教的罗马凯撒康斯坦丁，他就是为什么他要在死之前才受洗？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不完全，我怎么能受洗？我一受洗，我就会什么？万一再犯一个罪，我的救恩就失去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圣经的教导是你要有真的信心，不论你的信心多大，只要是真的，你必得救。所以新教非常强调教导。为什么？哪怕是对我们反对不接受的人也是要教导，让他以至于他如果他真的没有教会给他施洗，他真的他要真的相信的话他就得救啊。然后 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建立在圣经全备的根基上。圣经不是一个佐证用来证明我要讲的 No， 圣经是什么？充分，不仅是必要，罗马也相信必要啊，天主教也相信。我再讲一遍，天主教也相信恩典，也相信信心，也相信基督，也相信，但是他们缺少了对这个福音的更严谨的定义，就是唯独。圣经是全备的，唯独的，最高的权威啊，而且单独为了上帝的荣耀。这是我们教会传福音宣道的一个守则，我刚才已经简单解释一下。最后我想用两位人的，这是 Machen， 今年是 Machen 写基督教与真伪辩的100周年。他在他的宣告中间就看到教会为什么重要。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他说教会的使命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世界是在罪里，要宣告一个责任，一个信息。人的生命或者人类的整个历史中间，有一位神秘的、圣洁的、永活的上帝，他无限超越所有，但是他又在道中启示自己，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与他团契与相交。没有其他的救赎，而只有耶稣的救赎是完全的，是白白的，这就是恩典。任何有着救恩的人，就是拥有了珍宝。然后呢，教会就是把这个救恩带给其他人，使其他人也拥有这珍宝。你再注意，这珍宝是基督啊，这珍宝是神的救恩自己。天地上的万国，应该说群星闪耀之天空的所有奇观，都不过是街上的灰尘。人们说这是不受欢迎的信息，是不实用的信息，但却是教会的信息。你若轻忽，就必灭亡；你若留意，就必得生命。所以今天如果中间有许多人，有一些人没有进入教会，没有真的来跟随耶稣的话，我呼召你，这是教会最宝贵的信息。最后对圣徒们，我们说什么？我们要说，这是剑桥七杰的名字，叫 Charlie Studd， C.T. Studd， 他有一句名言在英文中间讲得很好，他说 Only one life till soon will be past, Only what's done for Christ will last。 他说仅此一生，转瞬即逝，为主所做，永远长存。我更喜欢，还有后来在有一位传道人，他把这话稍微做了一个修改。他说，实际上为主所做是对的，对吧？但是还要忘了，不要忘了另外一件事，是主感动我为他所做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为主所做是出于血气、出于情欲、出于仁义的话，这种所做就可能是不是真的来自主。所以在这段诗歌中间有一首诗歌，大家可以去查，这个是根据他的这个长诗所写的。他说你拥有多少，今天很多人看重这个去哪里啊，什么 experience， 你知道吗？拥有多少，去过哪些地方，认识什么人都不重要。当这一切放在耶稣脚下的时候，你知道吗？除了回忆之外，都会化为乌有。你可以拥有所有遥远地方的宝藏，你可以用财富买到快乐，但是你死的时候，你有没有基督和在基督里的喜乐？只有为耶稣基督所做的才会长久，只此一生能遵循他的旨意。今天这一生这么重要，为什么？因为只此一生，当我们在永恒中间，信跟望都不需要了，我们活在上帝的爱中，把你所有的日子献给主，因这是唯一有回报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是如此爱我们，如此圣洁，如此充满真理的和生命的主。当你来借着使徒保罗来向教会来宣告的时候，我们看到你的心意是何等的让我们可以定睛在你儿子的十字架上，以及以这十字架来活出一个使命的人生。谢谢主你这样爱我们，谢谢主你这样差我们，谢谢主你这样来引导我们，在生命的各处中间尊主伟大，帮助我们，帮助我家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活出使命，活出福音的大能，活出有你儿女的样式的见证，以至于众人可以因此来归向你。谢谢主，求你的名得到最高的荣耀。这样感恩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